这耶稣教会会不会太封闭，
讲到为主的聚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无聊，
其他教派比较吸引人，
把教会打造得像外面的夜店，
到时候你会失掉敬虔
敬拜的像是神，所以重点神喜不喜欢，
这个要属灵处理，
属灵处理要怎
么，什么叫属灵处理？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真神的安排，又来到我们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节目当中了。我是客户心盈，
我是关怀喜珍。
哈利路亚，我是 Yuna。
哈利路亚，我是柯恒雄，你们的兄弟。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的连总的传道柯恒雄传道来当我们今天的值班传道哟。那我们准备了一些青年常见的关于教会的问题，或是关于真理的圣经的问题，来考考我们的值班传道。哇，传道很紧张，
这些问题都
很
难的
耶，
对，这样不容易哦，非常具有挑战性。
求主怜悯，主耶稣是我的主，他会替我打通关道。
好，感谢主，愿神带领。现在要请 Yuna 帮我们提出第一个我们觉得蛮有挑战性的问题。
好，我想请问传道两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是，有些青年会觉得真耶稣教会会不会太封闭？
哦，感谢主哈，这个问题让我想到雅歌的第四章第十二节，这里若用那个象征性的属灵意义来讲的话，这主耶稣对他的教会或是他的心腹所愿意的，就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所以从救恩救赎属灵的道理来讲的话，得救的这个真理来讲的话，我们是一个封闭的，但是里面是泉源，所以有属灵生命的对外隔绝的，但是通天的这个神的道理，所以用这个来讲是封闭的。
嗯，所以传道的意思是说，就真理而言，圣经的教导根据雅歌其实是真的要封闭，但是虽然对外是封闭，可是内在是有属灵的非常丰富的泉源不断的涌出来，而且它是通天直达到神的面前的，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然后若在到新约来的时候，最后启示录里面的二十一章的从天而降的新约撒冷，其实如果你看的话，在当时候就现在一样，你搭飞机也飞不过去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很高啊，在当时所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关锁的园子，也是一个禁闭的井，也是封闭的泉源。
那传道我想要接着问，因为有些青年可能会觉得其他教派会比较吸引人，那是不是有些比较吸引人的手法是可以参考看看的吗？
那个 Yuna 可不可以请你更具体说的吸引人的是哪一方面？
比方说敬拜的方法，像是用乐团的方式，可能就是会使用不同乐器，
比如说敬拜赞美啦、乐团啦之类的。但其实不同的教派确实有不同吸引人的方式。
对，
我补充说明一下好了，就是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那刚好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到了很乡下的地方，是有去过一间，就是那时候的我借宿的家庭，那是白人的夫妻，他们接待我去他们的教会看他们的聚会方式，一楼有书店，然后有咖啡箱，然后二楼进去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容纳5000人会堂的展演厅，然后台上就是有 band， 他的整个牧师的讲道都会配合很大的荧幕的声光效果。那他们的主日学其实进去呢，就是青少年的班级暗暗的，然后打那种有点像 pub 夜店的那种灯光，还有那个干冰，然后他们在里面就是会有一些类似像电玩的荧幕跟撞球台，把教会的宗教教育的班级就是打造了像外面的夜店。那这样确实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基督徒去参加这个教会。那我当时去的这间教会是差不多5000人。
就很像演唱会，然后很像外面的一些场所。再回来问传道，传道你觉得这样子的方式是适合真耶稣教会的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就来想哈，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也有所谓福音茶会，对不对？我看到有一个教会，它是免费咖啡啊，
哦， 对、
那就是要让你来喝咖啡，但是像这种的话、在教会里面做这个是一时性的，过渡性的，是临时性的，是要把它吸引过来。但是有一个就是目的性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传扬福音，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那至于信徒的话，那就另外别论了。如果你是一直在临时性、过渡性、暂时性的吸引下来聚会的话，到时候你会失掉敬虔崇拜，还有呢，因为这些无论是声光啊这些东西，其实在神学里面，这个是所谓的礼仪学 （liturgy）。礼仪学是神学里面之一，它的目的是什么？借着礼仪，借着唱诗，借着不管你是音乐或是什么，要达到崇拜神。所以你在做这些时候，是不是借着这样你的心灵，你的跟神交通更提上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大家一起去音乐厅，去歌剧院。
所以传道意思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所以重点不是讨好人，而是要神喜不喜欢这样的敬拜方式。
对，那所以在讲道之外的所有的这些所谓的礼仪，就是唱诗、祷告、音乐什么，它最主要是敬拜虔诚，然后呢把你提升到更高一层面的来面对神、敬拜神、进入到神里面。所以有时候你在唱诗唱到都哭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跟神在唱诗的歌词或是音调，你会感觉真的到灵里面。那如果你用这些声光，是不是会达到这个效果呢？如果有的话，我也会赞成，但是这个不是以这个为目的的。
好，那回到刚才那个 Yuna 问的问题啊，我反过来说，假设今天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孩子或者是青年在以讲道式为主的较少互动式这样的聚会，那可能对当下年轻人来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无聊，那这是个别性的问题吗？有没有办法透过任何的方法来改善自己在聚会中比较觉得无聊没有办法专心的这样的状况？
对这个问题呢，主持人已经讲过了，这可以用两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个别性，第二个是整体性。那再来也可以分呢，肉体的、精神的，还有另一个也是属灵的，这时候是交错的。个别性有可能就是一个两个个别的，他们如果灵性低落了，他们对神的感应没有很强，他们只是要来参与一个活动让他活起来，就是借着活动，那他在听到常会打瞌睡的，因为他是等待等一下热络的活动。啊，如果整体性的来讲的话，这一场讲完啊，就要检讨那个讲道的人。如果我在那里，我先传道打自己屁股，因为你可能第一个没准备好，第二个你没有祷告，然后呢神没有同工。神如果同工了，你讲得太烂，神也会开听的人的耳朵，让他听出属灵的造就性，因为这是整体性的。那如果有时候就是空气问题，那个气候问题，快闷死了，那他听到最后他不得不打瞌睡啊。为什么呢？因为
缺氧。
缺氧我这是真的。那如果在当时属灵气氛很好，我曾经有同一个题目，早上这里讲，下午那里讲，一场几乎有至少20-30%人都哭了。另外一场呢，我一看下去，我赶快结束了。为什么？快要一半人打瞌睡。
同样一篇讲道，
同一天，这就整体性的。在这个整体性的里面，就是我发觉气候气氛扮了很大的重要性。如果有青年一直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讲道的里面，那可能传道要跟他谈一谈，他是不是有属灵的障碍，
就是这个青年的本身吗？
对，这叫个别性。
那今天不好意思，我再换个方式来问，如果传道又生了四个小孩那他们现在是青少年到大学的年纪，然后如果传道跟传道娘发现他们好像也许因为滑手机滑太多啦，或是看了短影音太多，聚会时候比较没办法专注，然后或者聚会时候老师会想着电动啦，还是社交媒体上面的一些事情，那传道跟传道娘会怎么样帮助自己的孩子渐渐的可以在聚会中专心的进入道理的本身，在祷告进入这个圣灵的深处，这样。
这个是现实问题，如果这个小孩离不开手机了，他本身就病了，所以这是要以病态来处理。
它是3C 成瘾的问题，
就是重度使用。
那像这个手机或是玩那个游戏，现在有一种就是电脑病啊，现在德国又专门在治疗这个的，就是它是病了，上瘾了，你一瘾之后，你在听到的时候你不滑手机就没有办法。那如果已经进入到手机病态了，就是不是正常了，这个要属灵处理。
属灵处理要怎么？什么叫属灵处理？
所以属灵处理就要来重新建立他的信仰，对神的认识，对教会的，你在这个神的家里面的认识，那你的身份问题，你是天上的国民还是只是地上的公民。
那父母亲的帮助也很重要，对不对？在家里帮助他节制或是建立灵修生活。
那没关系，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深入做这方面的，比如说三 C 成瘾啊，导致没有办法聚会专心，觉得聚会很无聊，或是觉得祷告很无聊，我们之后再有机会再做这样节目更深入的讨论。那下一集我们还准备了更多其他具有挑战的问题要继续问柯传道。
没错没错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喽，那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